乾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，突然听见一个女子的哭声。乾隆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赖娘，蹲在大树下，正在那哭呢。本来啊，他想蹑手蹑脚走过去，突然吓他一跳，但是刚一迈步，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往前走了几步，轻轻咳嗽一声说：赖娘，受了谁的委屈啊？一个人躲在这儿偷偷的哭呢？赖娘抬头一看是乾隆，吓得他浑身一颤，就是跪倒在地，磕头施礼说：啊啊，是万岁爷，奴婢谁的委屈也没受，是奴婢自己想不开。乾隆故意板着脸说：怎么，你还敢哄朕？其实朕都知道了。赖娘吓得脸色苍白，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。本来啊，乾隆是故意逗她的，这么一看反倒真的上心了，认真地问道：哎，赖娘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皇后说要给你开脸进答应位的，还能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呢？准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快说给朕听。赖娘这才擦了把眼泪，低下头小声说：是老佛爷刚才传了我去。
什么？老佛爷传你？
老佛爷问我几岁进的卫青太府，几岁出来的，奴婢起初也不上心，就如实回说了。后来老佛爷又问，听说卫青太有个外孙叫黎登科，是几岁上死的，得的什么病死的，还叫我说实话，不然就把我打发到新者库去洗衣裳，还说先头有个叫锦霞的私自勾搭皇上，后来就还说我不同锦霞，和皇上没有伦常辈分之分，只要说实话就不打不追究。主子，那黎登科是和他表姐巧姑相好，夏天吃冰败李子得了家色伤寒死的，死的时候才14岁，临死还叫着乔姐的名字。这事儿在卫府上下没人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我才9岁，只是个啥事不懂的洗菜丫头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呢？准是大娘她跟老佛爷说了什么。主子，您是知道的，我给您的可是干净身子。
他说着已经是泪如泉涌，浑身抽搐着缩在树下瑟瑟抖动。远处又响了个炸雷，接着便听见雨点打在树上的沙沙声。王八尺听见雷声赶紧过来，见乾隆动也不动，又退回去了。此刻乾隆的脸色比周围的景色还要阴沉，他紧紧咬着牙关，腮帮子上的肌肉微微的鼓着。他是一国之君，先前呢曾经与信阳府的一个叫王听止的姑娘有情，后来听止虽然嫁了人，但是在京城偶尔还有往来，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她的丈夫无端被人远调到了两广，还有莺莺和嫣红也和听旨一样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也是在园子里防贼似的幽居了好多年，如今不知道是谁又要害面前这个赖娘了。国事繁杂，每天勤政之余有几个红颜知己聊为寂寞，怎么处处都有人作梗挡横呢？是谁呢？皇后？不对，皇后是最贤惠的了，她从来不罢揽后宫专宠， 一心要做个名垂青史的贤明皇后。
那愿太后？
乾隆不敢这么想，太后管自己的闲事从来都是非常有分寸的，循着礼法，从不过分。再说她又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只有为自己好的，绝对不会害自己。思量着，乾隆说，
好了，赖娘别哭了，快起来，你是干净的，朕心里最清楚不过，今儿朕亲自给你做主，看谁还敢来伤害你。
他突然提高了嗓门，
王八尺过来。
奴才在。
王八尺急忙答应一声，一溜小跑来到跟前，打了个签儿说，
万岁爷有什么旨意？
你去给朕查一查，看是谁在老佛爷跟前嚼赖娘的舌头，奏朕知道。
这
传内务府，哦不，传皇后懿旨，赖娘着进宜嫔，隔过答应这一层，赐名号就叫魏佳氏，她是汉军旗，抬入满洲正黄旗。
这请旨，那魏佳氏抬旗，魏清泰家抬不抬呀？
乾隆顿了一下，
哦，那就一起抬旗吧，让他们跟着沾点光，也许以后会少些是非。送赖娘到娘娘宫里，把朕的旨意说了。
说完转身就走。赖娘吃惊之余愣在了当地，连谢恩都忘了，一抬头乾隆已经走远了。
乾隆出了林子才知道雨已经下大了，他站在树荫里，由着太监们替他穿好油衣，登上鹿皮靴子，才趟着水回到淡宁居，在丹池上脱油衣换靴子。
太监出来禀道，
老佛爷说请皇上到里面更衣，外边风大，看着凉了。
乾隆摇摇头没说话，到底还是穿换停当才跨步进殿。
这里自康熙晚年一直都是皇帝夏天议政接见大臣的地方，里边的陈设布局仍然和往日的一样。
乾隆刚一进来，所有的太监宫女儿都跪下请安。
乾隆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，太后在这儿下榻，这个须弥座摆在这正殿不合适，叫人把它挪出去。
说着话进了东暖阁。
贵妃钮祜禄氏和那拉氏急忙起身施礼，旁边还有一位50多岁的贵妇人也跟在后边施礼。
乾隆见炕桌上摊着凌乱的纸牌，料想他们正斗纸牌呢，也没理会，只是向太后打签施礼，
老佛爷安康。
太后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双手无意识地整理着桌上的纸牌。
哦，皇帝起来吧，外边下这么大的雨，我吩咐他们过去传话，就别过来请安了。可他们回来说已经起驾了，淋着雨没有啊？这林子太密太暗了，想晴天儿，我一人还不敢在里边转悠呢。你是万金之体，就是那个叫纪什么的说的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凡事不能任性。
先帝得病，不就是在这园子里撞见什么了？虽说你福大天佑，还是当心点的好。
乾隆今天啊，也是心事重重的，宫里宫外百事挂心，原本提不起精神，听母亲教训，急忙回答说，
啊，今儿儿子议政议的时辰长了，走动走动，苏闪一下筋骨，又有那么多人跟着，不碍事的。对了，上回老佛爷吩咐下来，叫人把清范寺的佛像装装金，这钱呐，不能从国库里出，儿子已经传旨内务府，从黄庄供来的银子里出，这事儿请母亲放心，八月烧斗香，儿子陪您过去瞧瞧，一准叫母亲高兴。
太后轻轻一笑，
嗨，内务府也不会阿金尿银，刚才那个赵思臣还进来哭穷来着，说是直隶京郊还有承德黑山卡左都闹灾，要过个穷年呐。哎，卡左是我娘家地儿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今年年贡就免了，你还从他们身上打主意？
乾隆一听就明白了，
准是那些个笔铁士在下头起哄，撺掇着老佛爷压自己放他们的江南外任，心中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勉强笑了笑说，啊，老佛爷这么处置最好，不过有些个事儿可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他们是哄您呐。内务府那些个笔铁士都是奇人，一落地儿就有一份皇粮，又吃着六品的俸，哪儿就穷到他们身上了。儿子知道这一回啊，江南处置了不少官员，出了好些个空缺，江南是个富裕的地方，他们都想去江南补缺，可是刚才和大臣们议过了，大臣们的意见是去江南做父母官是替百姓办事的，最好还是派百姓里出来的人去更合适些。淮安一个水灾，连病带饿死了200多人呐，人饿极了都吃树皮，吃观音土，吃杨树杏树叶子，哎，就为怕官逼民反闹出什么大乱子。
太后开始还不以为然，后来听说饿死人了，这脸就变了颜色。
他是潜心信佛的，急忙念佛，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可怜劲儿的，我老婆子懂什么呢，还是依着办事人说的去做吧。不过有些个奇人也是艰难呐，没有差事，一个月守着那2两月历钱，够干什么的呢？也得想点法子才好啊。
乾隆见母亲通情达理，心里头松快了一些，急忙说，母亲您就放心吧，一直在想法子呢，这些个奇人呐，也不怪别人说他们，给他们差事吧他们不会办，当官呢理不了民政，分给他们的地都是关中最好的，可他们懒得种，都卖光了，只会泡茶馆吹牛皮，养狗栽石榴树，或者提溜个鸟笼子瞎转悠。哎，儿子也真是拿他们没办法。
太后也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嫁到你们爱新觉罗家快40年了，打圣祖爷时就说这个话，到你阿玛的时候更严重了，他又是那么个脾气，一提起奇人脸上就不是颜色，如今又轮到你了，说句罪过的话，我瞧着皇帝比圣祖先帝似乎都聪明些，趁着天下富足太平赶紧整顿，奇人是咱们这个朝廷的根本呐。
乾隆一边听一边称是，其实啊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奇人简直就是给惯坏了，一出生就有一份钱粮，一直到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，那么那谁还肯卖力气呢？但这是敬天法祖的根本规矩，隔掉这一条，奇人也就散了， 自己的皇位还能坐得稳吗？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，儿子并不敢和圣祖先帝比聪明，这里头有个气数，不单是人力所能达到的。三藩造乱的时候，圣祖爷启用土海周培公，带着京师30000骑人，12天就扫平了察哈尔叛乱，不到半年就肃清了甘陕。儿子想，只要有仗打，还能吊起我们满洲人的英雄气概，这就好比刀子，你老也不用，老也不磨，就算是宝刀，那也会生锈的，不是？对了，告诉母亲一件事，这一回啊，虽然金川战事失利了，但是儿子又得了2员好将军呢。接着就把赵慧和海兰察的故事一五一十讲给太后听。太后听得十分认真，一会儿皱眉闭目，一会儿摇头叹息，一会儿点头微笑，一会儿瞠目结舌，对身边站着的3个女人说，哎呦，你们听听，一会子砍头杀人的，一会子又儿女情长的，哎呀，真是和古词里唱的差不多呢。皇帝，往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啊，多跟我说说，这比什么都解闷呢。因见皇帝一直目视那位贵妇人，便笑着说，啊，这是卫青泰家的，是我们钮祜禄氏门下的人，进了请安，我们3缺1就凑了一手。哦，卫青泰家的，你家老爷子还结实？卫青泰家的正听得发呆呢，见乾隆突然问自己话，急忙跪下磕头，是我们老卫青泰过年就80了，身子骨还结实着呢，每天早起还打2趟布库。他这是第一次面对皇上回话，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，心头扑扑直跳，回话呢也很不得体。按说天子问起居，你得先谢恩，还应该代替卫青泰回问圣安，可是他紧张的把这些个传统啊，这些个规矩啊，通通全忘了。工人们都掩口偷偷的笑他，乾隆却不在意，只看了太后一眼，又对魏家的说，赖娘入宫伺候的好，已经有旨意着进宜嫔，改了贵姓，叫魏家氏，你们家呢自然也要跟着沾沾君恩，改姓魏家氏，抬入正黄旗，回头就有旨意了，你回去可以先给魏青泰报个喜讯。
听了乾隆这番话，在场的人包括太后在内都惊呆了，赖娘竟然越过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品级，由宫人直升宜嫔，一个个都愣在那儿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这卫青泰家的更是目瞪口呆，因为啊，他这心里有鬼。
这有关赖娘的身世啊，咱们在乾隆皇帝的12卷当中曾经有过交代，他并不是卫青泰家的丫头，而是卫青泰和他们家仆人生的女儿，所以卫青泰的正配夫人呢，对赖娘啊是黑眼白眼没看上，打小在府里头就虐待她，拿她当丫头使。后来母女俩没法子，只好逃出卫青泰府中，投奔了傅恒。傅恒一看这小赖娘模样长得挺俊俏的，说将来有机会选秀女的时候啊，推荐她进宫去。果然。后来宫中选秀女，唐儿带着赖娘进宫，结果没想到冤家路窄，把守宫门的那天当值的正好是赖娘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叫魏华，他是大娘生的，当然跟他母亲一溜神气了，所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说秀女的名额已经足了， 不能再放他们进去了。
唐儿正在为难呢，正在下不来台呢，正好碰见乾隆打这路过，结果等于是乾隆特批让把赖娘放进去了。就这样，赖娘进宫之后呢，一直在皇后跟前伺候，跟皇后很对脾气，做了这一名宫女。当然乾隆也很喜欢她。自打赖娘进宫之后啊，卫青泰家的一直是心中忐忑不安，心有余悸，他们怕将来赖娘得宠了好报复他们，所以呢三天两头进宫来说一些流言蜚语诽谤赖娘。有时候这谎话说多了，你说三遍好像这谣言都成真的了，他说多了不当紧，连老佛爷都听得在意了。再说钮祜禄氏呢，他也藏着私心，怕赖娘得宠将来自己失宠，这儿子呢前程就给误了，所以他也常在太后皇后跟前有意无意的说一些闲话。那拉氏在这方面啊可是触过乾隆的眉头，他深深了解乾隆的脾气，那是冒犯不得的。此刻他见几个人都愣怔着，卫青泰家的站在那发呆，便笑着说，瞧你这是怎么了，高兴糊涂了，还不赶紧谢恩
啊啊啊啊！谢主子隆恩。
乾隆轻松地笑了笑，平静地说，往后你们家呢也和别的嫔妃一样，每个月要进来请安朝见，以前你们的家务事朕也有耳闻，不过如今都过去了，既然过去了的呢就叫他过去吧。其实啊赖娘也没有和你们计较过，今天朕只要你记好两条，一是赖娘荣你魏家荣，赖娘辱你魏家辱，这是自然规律。第二条，约束好家人子侄，有差事没差事，当官不当官的，不要先自己站定了国舅的身份招摇过市，要学傅恒给朕当好奴才，那样才会大家平安皆大欢喜，懂吗？魏家的听得满头大汗，连连磕头，
啊啊，是是是，奴婢懂了，家去一定回说主子的旨意，约束家人，奴婢再带女眷进宫给赖啊，不，给魏主请安谢罪。
乾隆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嗯，这就对了嘛，好了，今儿个呢就算是拜过老佛爷和朕了，待会儿过西边道宁斋去给你们主子娘娘磕头谢恩，也要给你们主叩贺，礼全了再回府报信儿不迟。
说完又看了看钮祜禄氏和那拉氏，笑着说，
你们两个也一块儿过皇后那边去凑凑趣儿，娥皇女英同侍一君是件喜事嘛，也该过去祝贺一番的。
三个女人各怀心事，对视一眼，一齐磕下头去，低声说道，
是奴婢谨遵圣旨。
几个女人都去了，东暖阁里只剩下了太后皇帝母子二人，两个人好像都有话要说，可是又都不知从何说起。